去年我哋系开始咗一个智慧书嘅系列，就系箴言。今年我哋又会讲另外一部嘅智慧书，就系雅歌，又叫做歌中之歌。我哋一齐嚟睇睇呢一部书嘅书名。无论系希腊文七十士译本，或者系拉丁文，都系跟住希伯来文嚟到系取材呢一个书名，就系用。雅歌的第一章第一節那一節的經文就是說雅歌是歌中之歌。很可惜中文的版本是將所羅門的歌擺在前面，說是所羅門的歌，然後是歌中的雅歌。其實原文希伯來文是將歌中之歌是放在前面，而所有的版本，无论是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拉丁文或者是希伯来文，都是说歌中之歌开始。尤其是希伯来文是没有介词，所以是英文说 Song of Songs， 中文说歌中之歌，但是在希伯来文就非常之的简洁，就是歌歌两个字，将两个歌字重复出现，这个就变成了雅歌的书名。讲开又要讲，其实希伯来文很多时都是用两个名词摆在一起，给我们见到是最好的。例如 King of Kings， 王中之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最尊贵的王。例如至圣所，就是 Holy of Holies，圣洁中的圣洁，就是最圣洁的。所以今天讲这部书雅歌，就是 Song of Songs， 歌中之歌，是所有诗歌当中是最好。雅歌的成书日期应该在公元的971年至到965年，是公元前。应该是在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在雅歌入面有成五次提到是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雅歌的一章四节、一章十二节、三章九节、三章十一节和七章五节都是这样说。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正是南北国还未分裂，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以色列就有南国和北国的分裂。所以我们见到在书入面那位女主角舒拉密在书雅歌的六章十三节提到她的名字。等阵我们会见到舒拉密的意思就是住在书念这个地方的人。书念这个地方就是在书以撒加支派，在以色列的北边，是很近加利利。而所罗门王呢，所罗门王是在书耶路撒冷的皇宫里面，所以是在算南边。我们见到男女主角在这书里面都能够是来去自由，通行无阻，这个就给我们见到当时是还未分开南北国。而雅歌这个故事里面是两次提到春天，一次是讲到在这雅歌的第二章，另外一次在雅歌的第七章。若果两个春天是当中没有阻隔的话，即是说在雅歌所讲的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是超过一年，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也不妨看看雅歌的作者，在书雅歌里面所罗门的名字是七次是被提到。我们知道在到列王纪上的十一章三节是讲到所罗门王是有很多妻妾，有成七百个妃，有三百个嫔。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呢啲所谓嘅妃子就是公主，其实佢哋系皇后嚟。你话点解有咁多皇后仲多过妃嫔？因为当时所罗门王系好鍾意和亲，同不同的国家结盟的时候就娶了人家的公主做太太，所以所有这些这样的公主你不能够叫她做来到做妃嫔的嘛，是吧？你要给个皇后给她做，所以她的皇后是众多过妃嫔。 我们见到在列王纪上的4章32节说所罗门王真的多才多艺，他是写了3000句的箴言，他是作了1005首的诗歌。在数诗篇里面有几篇是所罗门王所作，但是其余差不多1000首的诗歌全部是失传不见了。我们见到所罗门王是有差不多1000个妻妾，他就刚刚作了1000首的诗歌。有可能啊，这个真是多情种子，每一个的妻妾他都给他一首的诗歌，但是因为这些都不是神为他预备的妻妾，所以全部这些诗歌都不见了。在我们的手上只有一篇的情歌，这一篇就是他写给苏拉密，我相信苏拉密就是神给他的原配夫人，是他第一位的妻子。现在讲到真的要很小心，我在台上讲，很可能有很多的听众就在台下用个手机在查一下我讲得对不对。可能你会发觉在雅歌的6章8节讲到所罗门王娶苏拉密的时候，已经有60个皇后，有80个妃嫔，还有无数的童女。但是讲到第6章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我不相信这些是所罗门王的皇后妃嫔，我相信苏拉密是所罗门王第一个妻子，是他的原配的夫人。雅歌有什么特色啊？雅歌一共是有117节的经文，但是在117节的经文里面，居然有470个很特别的希伯来字，其中1/10，差不多50个这些字，都是只是在树雅歌里面你才找得到。20%，差不多90个这些字，是不是常用的字。33%，1/3的这些字，你很难能够明白它真正的意思。这一部书是很少很少人读，在圣经里面最少人读的一部书，它的内容是很具争议性。有人说雅歌就是一部是圣经里面最神秘的一部书，亦都有人说雅歌是最难解释的一部书在圣经里面。毫无疑问，雅歌是一部讲性爱的书，入面是没有提到任何属灵的事，入面没有讲到救赎，没有讲到天堂，没有讲到祷告，甚至是没有讲到神。一讲到没有讲到神，我又要小心了，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去雅歌的8章6节，说经文说是耶和华的烈焰，还不是讲神。但是耶和华这3个字是和合本自己加上去，原文是没有耶和华这3个字。所以这里就算是讲神的烈焰，只不过是间接地讲的。而在树雅歌的5章1节，亦都有人说那段的经文是好像是神在树悦纳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婚姻。若果真是这样，亦都是一个间接所提到，但是在这个雅歌里面是没有直接提到神。另外在旧约有一部书是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和雅歌两部旧约的书没有讲到神，这两部书亦都是没有被新约来到引用。其余旧约没有被新约所引用的书有什么？就是俄巴底亚书和拿鸿书。就是因为雅歌没有讲到任何属灵的东西，没有提到神，亦都没有被新约来到引用，有很多人认为雅歌不应该被列入去圣经的正典里面。但是在树第二个世纪，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叫做阿基巴，他说从过去的永恒到将来的永恒，没有一日是重要过神将雅歌赐给以色列人那一日。这个拉比说，所有智慧书都是圣洁的，但是只有雅歌是圣洁中的圣洁，就是好像至圣所一样。 自从呢番话之后，再冇人质疑究竟雅歌应唔应该被列入去圣经嘅正典。犹太人系好尊重呢部书，逢亲逾越节佢哋都会读雅歌，而且有好多系虔诚嘅犹太人，当佢哋读雅歌嘅时候，佢哋仲要除咗自己对鞋嚟到读。可见他们对雅歌是非常非常之的尊重。雅歌的歌字就是荣耀神的音乐这样的意思。雅歌是一部非常之特别的书，一方面犹太人是高举这部书，说它是圣洁中的圣洁，非常的圣洁。但是另一方面，这一部亦都是一部禁书来的。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准所有30岁以下的以色列人来到读这部书。我们慢慢分享这部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毫无疑问，雅歌是一部有关性爱的书，里面是充满了感性的描述。一个读者是能够是用他自己的五官来到感受这部书。他好像亲眼地能够见到对方的身体。当所罗门王形容苏拉密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读者好像是亲眼能够见到，他好像是能够听见对方的声音，他是可以是闻到对方身上的气味，他是可以甚至是好像触摸到对方一样，甚至他是可以是尝试到嘴里面的味道。这个作者是讲到苹果的味道，是讲到提子的味道。因为这部书是过于感性，所以现代的牧者、现代的牧师都很多都不会讲这部书。而古代的牧者很多人就很喜欢这部书。例如我喜欢的 Dwight Moody， 我喜欢的施布珍 Burgeon， 他们都很喜欢讲雅歌。有一个是清教徒的牧师叫做 John Gill， 他在有生之年他曾经是讲了122篇有关雅歌的道。但我们知道雅歌只有117节的经文，他居然是可以讲了122篇有关雅歌的道，可想而知他是几喜欢雅歌。在这里市面上是有很多很多是关于婚姻的书籍。其实基督徒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家已经有一部是最好最好关于婚姻的书籍。这一部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雅歌，就是歌中之歌。我讲过雅歌有很多人认为是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一部书，所以你见到在世世上雅歌的注解亦都是最多的。在数二世纪至到16世纪，一共是出版了大概6部的加拉太书的注解，9部罗马书的注解，13部马可福音的注解，16部约翰福音的注解。但是同时有几多部雅歌的注解？100部。在数宗教改革之后，很多人对圣经都很有兴趣。在数1515年至到1550年之间，有6部罗马书的注解出版，有10部约翰福音的注解书，但是有几多部雅歌的注解书？27部。在数1640年间，一个叫做威斯敏斯特尔会道发表了，原来他们发觉一共世上有超过500部雅歌的注解。这个是1640年，所以我们知道18世纪之前已经有成超过500部雅歌的注解。可惜这些注解没有帮助到我们是来到解释雅歌，反而还增加了有很多对雅歌的误会。其实圣经里面每一节的经文，很多时候你都会见到有2至3个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雅歌呢，每一节的经文你可能找到20至30个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先来看看雅歌的解经方法是有 四个主要的方法。第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用预言。我可以说大部分的解经家讲雅歌都是用预言。我讲预言不是预备的预，不是讲将来会发生的事的预言，而是寓意的寓，公寓的寓，是灵意寓意来到是解经。他们说雅歌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在树故事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一个隐蔽的意思在里面。例如是雅歌的第一章十三节，讲到苏拉密的爱人在苏拉密的相遇之间来到是休息，居然有预言的解经家话，相遇就是新旧约，在相遇之间就在新旧约中间。若果你是这样解经的话，就真的只有这些预言的解经家才能够明白雅歌是讲什么东西。我刚才说雅歌每一节的经文都有二十至到三十个不同的解释，少了。如果你真的用寓意解释，无穷无尽，你可以想到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写得出来。二三十个不同的解释算少了，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哪个对啊？没有人知道。如果是这样，我不如买一部老夫子漫画来看看，我起码得啖笑。除了用寓意解经，我们见到也都很多人说雅歌其实是一个戏剧，有人说是民间的一出戏，有两个人来演的戏，也都有人说是三个人来演的戏剧，也都有人说雅歌是亚兰人在民间的一些的情歌，甚至是婚礼上的一些情歌，也都有人说雅歌就是民间的一些邪教的风俗礼仪。除了用寓意，除了有人说是戏剧，亦都有人用预表来到是解经。这个就是预备的预，预表就是说雅歌所讲的是一个真实故事，但是它是预表住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里其实讲到预表是有两批人，一批是犹太人，犹太人当然就是会说这个雅歌是讲到神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呢看法又不同，说是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犹太人的传统经典的著作，他们都说雅歌是寓意着神和以色列人的爱。我亦都讲过基督徒就有另外的看法，说其实是寓意着神和教会的爱。这个就是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耶稣米，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看法。其实在他们的看法当中，是已经是存有了两个解经的方法，一个就是预表这个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关系预表住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他们亦都是用到寓意，即是说在树圣经的经文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隐蔽的意思，是预表住耶稣基督和教会。David Pawson他亦都曾经讲过，他说雅歌其实是一个 analogy。 我相信这个 analogy 就是同埋我们所讲的预表是很相似。其实如果你听我讲到，听了我很久的话，你都知道我不是反对人用预表来到是解经，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是关于耶稣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例如在创世纪里面，我经常都说连挪亚的方舟，连亚伯拉罕献以撒，甚至旷野的铜蛇，都是预表住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而且耶稣基督自己在复活之后，在树马五斯的路上，他都跟门徒说，他说等我告诉你们， 在度旧约有关我的经文，在树路加福音的24章27节讲得很清楚。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基督自己都说，旧约里面有很多关于我的经文。摩西和众先知就讲到摩西五经和先知书，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经文。其实早在这个诗篇里面已经有这样的预言，诗篇的40篇第7节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给我们见到，其实是讲耶稣基督的预言，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在经卷上已经是记载了。所以我们见到无论是新旧约都是有关耶稣基督。所以我绝对是不反对人用预表来到是解经，但是我不相信这个是最正确的解经。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整部雅歌都是讲耶稣基督和教会的故事。其实雅歌里面是一件真实的历史的事实，当然里面是有时有些片段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我们是可以从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关系能够学到我们怎样是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不是整部的雅歌都是有关耶稣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其实在雅歌里面真的有很多是耶稣基督的预象，但是不是全部。我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在雅歌里面讲到这个故事，说是所罗门王是来到民间，来到是认识苏拉密。这个和耶稣基督从天堂降落到人间来到认识我们，是不是很相似？另外我们见到在树故事的当中，所罗门王是有双重的身份，他当然是王，但他亦都是用牧羊人的身份出现。这个和耶稣基督很相似，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他亦都是我们的大牧者。还有一样，我们等阵会见到在故事里面，所罗门王是离开了苏拉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的时间，很多人都跟苏拉密说，你的情人不会回来的了，你被他骗了。现在一样，耶稣基督是离开我们，离开教会已经有成2000年，这个就是教会的时期。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是会回来迎娶他的辛苦，迎娶他的新娘，就是好像书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王真的会回来迎娶苏拉密。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很多将夫妻的关系来到是比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或者神和我们的关系，就是好像何西亚书，好像以西结书，亦都好似以弗所书入面嘅第5章。但係有一样嘢我要讲得好清楚嘅，就係、是、所有喺圣经入面有关耶稣基督嘅预表，呢啲预表嘅人物都唔係完美嘅，都係有瑕疵。就係、是、好似所罗门王一样，佢最初係有智慧嘅，佢係追求神，但係慢慢就俾佢嘅飞奔嚟到係引诱佢离开神。所以我们见到所有在圣经里面的预象都不是完美，都是有瑕疵。所罗门王的爸爸大卫亦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象，但我们见到在大卫的生平，他是一个罪人，他犯了很大的罪添。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预象都是有他们的不足。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有很多人用寓意，有很多人觉得是雅歌是戏剧，有很多人甚至是用预表。我不反对预表，我亦都讲过，但是不是全部所有雅歌都是预表。其实我相信最正确解释雅歌的办法就是字面解释。我相信正确解经的方法是用字面来解释。这个也都是我相信解释启示录应该用的手法。 其實在聖經裏面，我們首先要看看這一節的經文有沒有可能是用字面來解釋，如果真的沒有辦法，我們才用其他的方法。啟示錄其實是可以用字面解釋，解得很通添。我曾經聽過在香港有一個很出名的聖經學者，他說他講那些用字面解釋的人，他說喂，那你就是用字面來解經的了。他這樣講對字面解經 的方法好像有些是看不起，有些鄙視，但是我覺得絕對是應該用字面來解釋啟示錄。解經的權威在哪裡？如果你是用寓意來解經，權威在哪裡？權威在解經者，權威在說講員的身上。但是如果你用字面來解經，權威在哪裡？權威在說聖經的上面，聖經裡面。所以我們很小心，我們解經是要用字面來解釋，將屬於神的東西是給神，將屬於神的權威是給回上帝。我們都知道我們在主日學曾經是講過雅歌，所以我也都訪問過我們的周校長。我說當時我們主日學講雅歌的時候是怎樣的解經，周校長告訴我三分之一的時間是用字面解釋，三分之二是用其他的方法。我今次講這個雅歌是會調轉頭，我是會盡量用字面來解釋，只有很少的時候，如果我覺得這一節的經文真的有預表性，我們可以學到我們跟耶穌基督的關係，我就會拿出來分享。我們不妨看看雅歌的大綱，第一、第二章是講到追求，舒拉密和所羅門王彼此的追求，三至五章是講到婚禮，六至七章是讲到结婚了之后彼此的成长，而在说第八章是有一个总结。很多人对雅歌都是有错误的观点，就是因为它是讲性爱，很多人是对雅歌是有反感，认为这样是不洁净。其实我们的思想是被希腊人的思想所影响，希腊人他们认为物質是不好的，所以身體是屬物質，所以他們說是不好。這個和佛教的教導是很相似，佛教說我們的身體是什麼？臭皮囊，是吧？是不好的。但是基督教沒有這樣教導。有人會說不是啊，牧師聖經裡面清清楚楚告訴我們人屬血氣是不好的，屬肉體。是屬血氣的意思就是我們有一個墮落了的靈，我們墮落了的靈是影響我們的身體來到犯罪，這個叫做屬血氣，不是說我們的身體不好，但我們要記得是神做我們的身體，做我們的靈魂。剛剛才講完有天堂的系列，我講過去到將來去到天堂，神是會給我們有個完美的靈魂，亦都有一個完美的身體。如果我們的靈魂才是好，我們的身體是不好的話，是物質，是屬物質，為什麼神是要將來給我們有一個永遠的身體？原因就是我們的身體不是不好，神是要我們有一個完美的身體，在說天堂來到享受永遠的生活。有人又會問，為什麼在聖經裡面有一部雅歌這樣關於性愛的書？我可以講給大家聽，原因就是要來糾正我們對性愛的觀點。有很多人認為性愛是撒旦所創造，神是要來毀壞毀滅性愛，但是剛剛調轉了，性愛是神所創造，而撒旦是想毀壞在家庭裡面正常的性愛的生活。所以我們見到身體不是邪惡，性愛是聖潔的，是要給人來到享受。在希伯來書的十三章四節說，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含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任何人觉得性爱是不洁净的都应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任何人认为性爱是不洁净的都应该来读雅歌。在雅歌里面我们见到性爱是被人尊重，只要是在属正确的范围里面，是神所创造，是神要我们所享受，就是好像犹太人拉比所说是圣洁中的圣洁。嗱，就算我哋用字面嚟到解释雅歌，都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就係有一个圣经嘅批评学者，呢个係一个德国人嚟，叫做 Ewald。佢呢个係一个100多年前嘅一个圣经学者。佢有一个好独特对呢个雅歌嘅见解。佢话係一个三角嘅恋爱。佢话在树耶路撒冷的北边的山庄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帮所罗门王来到是打理所罗门王的葡萄园，这个家庭的里面是有一个女，这个女是一个牧羊人，而她认识了另外一个牧羊人，两个牧羊人就是彼此相爱谈婚论嫁，那个男的话我爱你，我是会回来迎娶你，但我有一件事我要办，办完了我就会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所罗门王就出现，他爱上了这个牧羊人的女仔，他千方百计是想得到这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仔对自己的未婚夫始终都是坚定不移，所罗门王是没办法，所以将这个女仔劫持到去皇宫，对他是威逼利诱，每当这个女仔想屈服的时候，她都想起她的未婚夫，而她是保持她的坚定。最后所罗门王没办法，只好放了这个女仔，她就回到她自己爱人的身边。这个版本是被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所喜爱来到是解释雅歌。这个这样的看法有什么的问题啊？就是将所罗门王变成一个恶人，因为他要去拆散这一对的鸳鸯，他要去拆散人家的婚姻。虽然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的确是被他的妃嫔来到引诱他离开神，但是在说传道书的12章我们见到他是有悔改，我们亦都见到在说新约给他的评论是正面的，就是说他仍然是有智慧，是出自耶稣基督自己的口。我们说雅歌是所罗门王所写，若果他真是那个丑人的话，若果他真是想拆散人家，他自己就是在写着自己的丑闻，所以我们不相信这个是正确的解释。有一个更加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是异人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读小说或者我们看电视集，我们都很喜欢 fast forward 去到最后那一章，看看是不是喜剧还是悲剧，然后才想想我读不读这部书，看不看这个电视剧。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跟大家给晒大家看一个全面的故事，然后我就会用跟着的几个礼拜跟大家来到是细心看这部书。根据这个异人世界的版本，就是说在树耶路撒冷的北边的山庄，山庄里面是有一个葡萄园，是属于所罗门王，由一个家庭来到帮他打理。这个家庭是没有讲到有爸爸，相信爸爸已经是去世，这个家庭是有个妈妈，起码是有两个仔，有两个女，大女就叫做苏拉密。他这个苏拉密的哥哥对他都是不是很好，在这里经文苏拉密自己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我同母异父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对我不好，所有他们不愿意做的事都叫苏拉密去做。而在说经文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们说个爸爸可能已经是去世，因为他们兄弟姊妹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好像已经分了家一样。 嗱，圣经冇讲到究竟苏拉密分到嘅有几多啊？有冇佢哥哥咁多？但系起码佢有自己嘅葡萄园。但系经文话俾我哋听，佢所有嘅时间都用喺度帮佢哥哥嚟到打理葡萄园，佢自己系冇时间打理自己嘅葡萄园。嗱，呢个真系可以讲得系圣经入边嘅 Cinderella， 好似系迪士尼嗰个 Cinderella 灰姑娘嘅故事。呢个就系圣经入边嘅灰姑娘嘅故事，但系呢个故事系一个儿童不宜观看嘅故事。嗱，我哋再睇，就系讲到苏拉密系非常之嘅美丽。嗱，佢唔系话佢嘅衣着，唔系佢嘅打扮令到佢美丽，而系佢有自然嘅美丽，系天然嘅美丽。因为佢个哥哥叫佢喺日光之下打理葡萄园，佢系晒到好黑。啊，你话黑唔好咩？啊，而家都唔知几好啊，健康美啊，我俾钱走去晒到黑啲添。嗱，古代嘅女人唔系咁样啊，你黑得滞，你嫁唔去噶。好似以斯帖，如果你记得嘅话，未嫁俾皇上之前，佢系要几个月唔晒太阳，白雪雪咁样 ，snow white 咁先至系嫁俾皇上。苏拉密认识咗呢个牧羊人，但系呢个牧羊人冇嫌弃佢，反而觉得佢系完全冇瑕疵。但系苏拉密就觉得自己有好不足嘅地方。啊，两个系共度爱河，谈婚论嫁，但系呢个男嘅就话：我有啲事要做，我翻嚟迎娶你。佢走咗之后，好多人同苏拉密话佢唔会翻嚟噶啦。嗱，苏拉密，但系佢就好坚定，佢相信佢嘅未婚夫会翻嚟。但系喺度等候佢嘅时候，佢时时都会发梦发到佢自己嘅呢个男朋友，发梦发到佢嘅未婚夫。有一日喺村庄入边嚟咗一个好尊贵嘅人，个个喺村庄入边嘅人都出去睇，原来系以色列王降临喺佢嘅村庄入边。当苏拉密抬头一睇，呢一个就系自己嘅爱人，就系嗰个牧羊人翻嚟系迎娶自己。嗱，呢一个故事，我哋见到所罗门王就是有牧羊人和王的身份在一身，就是好像他爸爸一样，我们知道大卫都是有牧羊人和王的身份，耶稣基督也都是一样。根据雅歌里面的经文，这个版本是比较适合经文，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正解，真正的解释。我们不妨也都来看看究竟苏拉密是哪个。有人话苏拉密呢个名就系住喺苏念呢个地方嘅人，这个有圣经根据嘅，列王纪下嘅4:8，亦都有圣经学者话，佢哋话苏拉密呢个名其实就系希伯来文所罗门嘅音姓。如果你留意嘅话，苏拉密同所罗门好相似，两个名字。有啲似我哋而家英文有好多嘅名字都係有陰性同陽性嘅，例如 Eric 同埋 Erica 係咪，例如 George 同埋 Georgia， 例如係 Andrew 同埋 Andrea。 有陰性有陽性，所羅門同埋蘇拉密有聖經學者話就係陽性同陰性，而係同一個名字。如果係咁樣嚟講嘅話，雅歌就是有关所罗门先生和所罗门太太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对于苏拉密是谁，有三个不同的观点。第一个就是说，所罗门王身边这么多女人，苏拉密就是其中之一个咯，是谁不紧要。其实是哪个很重要，我相信苏拉密是所罗门的原配夫人。第二个解释就是说，苏拉密是法老王的女，在树列王纪上的3:1、7:8和9:16都说所罗门王娶了埃及的公主为妻，而在树雅歌的1:9亦都有提到是埃及这个名字。所以很多人说一个苏拉密其实就是埃及的公主。 嗱，若果舒拉密真係埃及人嘅話，有一樣嘢就好有意思。嗱，我頭先話，我哋可以係睇所羅門同埋舒拉密嘅關係嚟到比喻耶穌基督同教會嘅關係。若果舒拉密係一個外邦人，就好有趣啦，因為我哋教會係外邦人。嗱，唔係我講嘅，係保羅自己講嘅。在罗马书的11:25-26，他说要等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然后以色列人才是可以得救。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什么意思啊？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数添满，教会就是外邦人。所以若果舒拉密真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个就有相同的意思，更加有意思。耶稣基督迎娶新娘，迎娶教会，就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舒拉密是埃及的公主，跟这个经文又有些出入了。因为我们见到经文是讲到所罗门王和舒拉密是自由恋爱，是吗？若果舒拉密真是异国的公主，娶她回来只不过是和亲，不是说两情相悦，不是说自由恋爱，所以我相信这样的看法和雅歌里面是有些出入。有人觉得其实舒拉密就是在这旧约里面的亚比撒。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亚比撒是一个旧约的故事，讲到大卫王年纪老迈，他时时都会发冷的夜晚，所以大臣就商议要找一个处女，一个美貌的处女来到是夜晚睡在大卫王的怀中，被大卫王来到取暖。这件事是记载在列王纪上的1:1-4，所以那些大臣都全国地去找这个美貌的童女，结果在书念的地方是找到亚比撒。大家注意，亚比撒是书念里面所居住的人，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舒拉密的意思，是住在书念那里的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虽然舒拉密是侍奉大卫王，但是他没有跟大卫王发生关系。我们不妨看看书念这个地方。书念在树以撒加支派的一个村庄里面，是在基利波山的北边，在到耶斯列山谷北边的3里的地方，亦都是腓利士人当他们攻打扫罗的时候在树那里来到扎营，记载在撒母耳上的28:4。书念是出名是出美女，就是好像中国的苏州一样，苏州是出美女。我的阿嫲是一个苏州美女。所以我们见到所罗门真是很喜欢亚比撒。我们从哪里能够看到所罗门王很喜欢亚比撒？原来圣经有记载，所罗门王是有个哥哥叫做亚多尼亚，是同埋所罗门王是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亚多尼亚本来是应该是继承皇位，是他做皇帝的，但是大卫是应承了别士巴，是将个皇位传给所罗门王，所以他就没得做。所罗门王做了皇帝之后，亚多尼亚很不开心，他走去找别士巴讲数，他说本来应该是我做王的，但是因为你的缘故，爸爸就将这个皇位给了弟弟，给了所罗门。现在我都算了，但是唯一有一件事我想你帮我，就去求所罗门是将亚比撒是赐给我。这个别士巴头脑简单点，认为他讲得合情合理，于是他真的走去找所罗门来到去讲这件事。结果所罗门就好嬲好嬲，因为他很喜欢亚比撒。他就是跟别士巴说，他说妈妈，为什么你要跟哥哥来到求亚比撒呢？将亚比撒赐给他，你不如跟哥哥求将我连个皇位都给他。这件事记载在列王纪上的2:22， 佢好嬲好嬲，最后佢系将哥哥亚多尼亚系处死。所以我哋见到所罗门王真系好鍾意亚比撒。嗱，我相信亚比撒就系苏拉密。点解佢会去呢个苏念嘅地方？我相信佢事后完咗大卫王，亚比撒系翻到去苏念呢个地方。嗱，喺度结束嘅时候，我哋一齐不妨嚟睇睇一个比较，系将两部所罗门王所作嘅书嚟到比较。嗱，我呢度系用马友做嘅题材，我系将佢修改咗少少。嗱，呢度我哋见到传道书同埋雅歌都系所罗门王所作。传道书系乜嘢啊？系人离弃神去追求物质上嘅嘢，人离弃神追求物质嘅嘢。雅歌呢是人追求真爱，追求主。我们刚才讲了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故事可以是比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要追求真爱，要追求主。传道书所讲的是虚空的人生，但是雅歌所讲的就是满足的人生。传道书所讲的就是要敬畏神，雅歌所讲的是要敬爱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跟大家讲过敬畏神和爱神两者不可缺一，就是好像地球围绕着太阳行走，一方面是有地心吸力，就好像神的爱，我们爱神，另外那方面好像离心力，就是好像这个敬畏神，神有些属性是令到我们敬而远之，就是好像祂的圣洁不可侵犯，祂的审判罪是应该得到审判，两者我们是要平衡，以致我们是可以是围绕着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好像地球围绕着太阳来到行走一样。我们越爱神越是敬畏祂，我们越敬畏神亦都是要越爱祂。传道书是有关虚空挫折，是有关愤世厌世，雅歌是有关充足喜乐满足乐世，传道书是有关日光之下，雅歌是有关日光之上。这个传道书是有关寻求神，雅歌是有关接近主。我觉得这个比较是非常之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是透过跟住的几个礼拜一起来看看这部圣经里面所讲的灰姑娘这个 Cinderella 的故事，爱情故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雅歌这部书，给我们见到圣爱的重要，给我们见到圣爱只要在属正确的范围里面是圣洁的，是圣洁中的圣洁。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在树雅歌里面，同时亦都是能够看到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好像苏拉密和所罗门在树书中的关系。愿意我们都能够是透过苏拉密和所罗门王的爱情故事，能够是增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愿意我们都能够是追求主，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怎样来到是亲近主，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